好，这边有几个问题。那个有提到说，佛陀是如何教化四大部洲的？是同时教化的呢？在哪些经典可以查看得到？这个要另外再找哈。不过如果有机会，你那个去查一下那个。你有没有那个电子火点？电子火点，你打一下四大部洲，很多资料就跑出来了。那你再慢慢去看。不过我想这个，我为什么不刚才没有找这个资料？因为这个资料你可以自己找。那最主要是一个原理，因为我谈的不，我们今天佛陀在教化众生呢，不仅是在四大部洲。他们佛陀在教化众生所用的方式随众生类而不同。所以你能不能想象，不要讲佛了，讲菩萨能不能示现成蚂蚁，当蚂蚁王说法？你有没有想过？那蚂蚁。你就让站在人的立场认为蚂蚁。最近刚上一个课完，你很有意思啊。某个世间呢，那个菩萨的那个波啊，多大你知道吗？一厘，一厘的波，光波就一厘哦，公厘的厘。所以啊。你不小心挥到那里面去哦，他们会人家跑来苍蝇干什么？噔，断掉。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所以那时候，因为应该是目犍连还是阿难，他想要试这个佛的声音能达到哪里嘛？他就变，一直都听得到，乃至跳到那边还是听得到。所以。佛有时候就是加持他，让其他佛陀照样还是听得到，因为佛的声音是变化界的，能听没听就看众生本身的障碍，否则的话，随你所起处相应处就能听到，所以是佛，所以随时在说法，是你自己障碍自己，那就过去的时候。那些众生，那些的菩萨说，这哪里有一个那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小虫还披袈裟？他还好还看得到啊，披袈裟。要是我们说，我们在午斋的时候，突然跑出一个苍蝇过来，你要看他有没有披袈裟？哪天苍蝇有披袈裟，你这时候要小心了啊！那人家那菩萨说：“怎么有这么糟的呢？”那佛就不要毁谤，不要毁谤。他是哪里来的？然后后来他变现神通，就现高大身出来。那对方就很赞叹说：“哦，有这样功德力啊！”所以对他来讲，我们就是苍蝇。所以又看到碗里面有苍蝇，不要随便打。那拿到打到他方世界来的，当然，如果他知道你会打他，他大概不会跑到你的钵里面的啊。那他没算准跑到你这个嗔心那么重的，不过这个就是说，不同情境的不同世间感应的业报生不一样。你以为你很小，其实你对某一类众生是很大。你以为蚂蚁很小，对蚂蚁同一界的就有蚂蚁王。所以我看到那个蝴蝶啊。有些蝴蝶好漂亮，哇，那个翅膀很大，富贵身。有些蚂蚁，有不，不是不，不，蚂蚁蝴蝶，有些蝴蝶就不了了之的，这个颜色也难看，就小小一只，就这样。那有些蝴蝶就很富贵相，虽然还是畜生，可是不要跟人比，就它蝴蝶对蝴蝶来讲，它就有那个霸气，对不对？那我们人对人，我们就一个，哎呀，你怎么长那么高大？你长那么富贵相？ 我们长成这个样子，就是种别业之外还有那个种的业啊，啊，就是你到最后会形成这个人道里面还有其他的差别。所以活菩萨在度众生啊，其实因为他本身是以无挂碍心啊，所以他不必定然一定执。我们现在经常思考弘法利生，佛教的弘法都是以人的角度，其实没有一定依人，是你的业报让你认为一直用人的角度在看事情。可是在菩萨里面，他没有一定是站在这个角度，所以他有时候会站在我们的心被我们的执着所障碍，所以我们没办法跟其他众生类沟通。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南瞻部洲是最好修行的地方，北俱泸州、西牛贺州有些地方都是太殊胜了，那太殊胜了，因此就不容易修。可是难道就没有？你如果多看经典，依然还是有弘化的因缘在。因为每个活菩萨所表达的愿力是没有界限的，他只是应他的因缘。就像我们在娑婆世间度化众生，是以什么？以人苦娑婆。本来这个世间就是以苦无常为度化的主要因缘，所以在这里得到因缘经常是由他而来的，很少从顺缘得到的。所以当你有逆缘的时候，本来就是你的因缘，不要埋怨啊。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国土我们看是污秽的，释迦牟尼佛的国土本身是清净的。那为什么污秽的？是众生心的问题，所以心净国土净。好，所以依活菩萨他的慈悲没有界限，他会应你的因缘，你在快乐处就依摩你现在能受用处来实现。那具体的怎么做，我们只要找个资料查一下，应该不难找出来。可是就算资料没有，你掌握这个原则，我不会只度一类人，连菩萨都度哦，那怎么会说那一类人不度？有时候在这个地方不用这个因缘度，或是等他这个报完了以后再应用其他因缘来度。所以以佛来讲，他在度化众生是依前提法界相应因缘随起妙用，叫做无缘大事，没有设定。所以同样我们在感应佛的时候也没有方位，随你心跟真如法相应，都是跟佛相应。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我们有正法、相法、末法、灭法，那是就什么人来讲，就这一起众生的共业而说。可是就个别来说呢，没有一定，现在是末法也可以是正法，所以他没有定性的认为这个时候已经佛法已经末了，衰末了，没有。如果你内心跟法相应，别人为末法，你为正法。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是就娑婆世界的这个因缘叫入灭，就能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的人来讲，释迦牟尼佛没有入不入灭的问题。你就知道四大部洲，四大部洲既因为啊，众生心、妄想心所成世间处，就是佛度化众生的地方。四大部洲各依不同的因缘，成就不同的世间相，而每一个烦恼处、生灭处，就是当体，就是真如处。换句话说，也都是佛示现处，也是入道处，都是因缘不一样。那同样一周，同样一个环境，每个人得到因缘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这才是真公平，本质一样。那长远劫来，随个人修行，精不精进，用不用功，如不如法， 因此产生众生种种类差别。所以有时候要怪啊，又要羡慕，没有啊，是自己的事。那这个有没有限定你要哪时候才能成就？没有，找对方法，当下开悟。经典是这么谈的，阿含经这么谈的，其他经典这么谈的。实际上找对的佛法根源处啊，你被三宝救度的因缘是当下成熟，所以我们会历劫一直在修修修不来，这是因为我们的福德因缘不具足，这中间有很多执着，乃至有很多善法正法给你，你也不愿受用，你就必须要见智见智，否则的话当体就是要快也可以很快，可是可以慢到只要你不能接受的话，慢到无量劫都不会成。所以成佛叫三大阿僧祇劫，那什么叫阿僧祇劫？每一个阿僧祇劫叫做无量劫，三个无量加起来其实一个就够了啦，无量加无量到还不都一无量，所以不给你定数啊，没有定数，快很快。为什么快？真正得到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相嘛，所以没有快慢。落在执着上里面就还是有快慢，只要不能弃机弃理的话，那可以无量无量一直下去，永不翻转。快的话，你看像佛陀当初，我一直在举那个谁啊，那个谁，一下名字跑掉了，那个连扫把都记不来的，对啊，周立盘陀学，你看他成阿罗汉，他如果可以成阿罗汉，你可以成好几倍阿罗汉，你可以阿罗汉的 N 次方，连他这种那么看起来那么钝的人，所以你可以从经典里看到佛法在面对众生其实是完全是用打开心态的，尤其像我们根本不知道众生根性，更不应该轻易论断，所以一切修行找对方法，所以我一直认为建立正见是修行的第一步，找对方法，然后精进用功，你不要以为你今生不会成就。我们现在一直在谈说末法众生不会成就，对不对？对，也不对，因为法无定法，如果你一直用你是末法众生不能成就这种心，其实你自己这种观念就背离佛法，不用考虑这个，找对方法修。我们现在人怯懦到不敢去承担，佛法的确可以感应让你解脱。佛陀当初在的时候，不管什么根性，见到佛有这种信心，所以你看连那么低劣的人都成阿罗汉，那我们还不至于那么低劣，可是我们自我的信心却没有起来，所以一开始我们给自己设限，所以这种观念继续讲下去，我告诉你真的是没有解脱人。我们太在乎这些琐碎的观念，啰里啰嗦的自我设限，而不知道把一切琐碎事情抛开，直接找法的根源，直接下手。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现在经常在知末上用功，却始终不知道到底迷跟觉的关键在哪里。那迷跟觉的关键找对了，方法对了，感应是历史感应。哎，所以四大洲怎么度化，你可以去查一下。不过我想说，他度化众生经常不撇，在佛法的原理啊，佛入度化众生经常救你烦恼处，就是他的度化因缘。所以四大洲是什么因缘？佛度化的因缘就是这样。南瞻部洲这样的一种环，这种地方，所以无常苦空一直也是佛菩萨度化我们的因缘，因为我们的环境是这样，他不会用跟你现处的环境汉格的一种方式来度你的。对了，人有三魂七魄，这是道家说法，佛教是如何称说？我们讲八识。三魂七魄啊，其实 这是就人的那个生死轮转啊，以他们的观察说有这些啦。有没有了解了解啦，但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所以三魂七魄啊，有的啊这一魄没有那一魄没有，道理不是如此。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佛教讲八识，讲八识啊，其实连八识都是妄想心所生。所以我们妄想心所生，佛为了帮我们解释我们的身心状态，就我们众生现象给他定八个面相，帮助你理解，到最后此心亦不可得。所以佛教讲八识，并不是要你执着有八块的心体，是一种八个面相的作用。其实简单的来叫做妄想心。如果三魂七魄是真的是三个七的，那请问这三个七个怎么合啊？要是能合就不叫三魂七魄，对不对？要是能合的话，就是各个只是一个作用而已。要是不能合的话，那请问三魂七魄各做各的，那怎么沟通？人就变成是吧？三魂七魄是各做各的，人就精神分裂了。可是只要三魂七魄能合合成为一个生命，这个三魂七魄只是一种作用，有没有真实的东西？也没有。可是道教没有这种观念，所以他们只是列出有这种现象，可是他们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唯有从缘起的角度来说生命现象才有道理，否则你讲到最后一定会自相矛盾。那现在一般来讲，其他宗教经常讲一些现象，可是无法讲出它背后的原理。不然你看很多宗教，他讲出生命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如此，他只好诉诸于说他就是这样。可是佛教可以讲出无明，讲出为什么会陆陆续续产生这些生命的差别相，他找出了原理。我们讲说先知法住智，后得涅槃智，就是法住智的意思，就是法之为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法为什么铸成这个样子，了解法之为法成为这个样子，才能得解脱智。可是啊，其他宗教没有谈到法为什么是这样，为三魂七魄从哪里来，没解释，能讲出一个笼统的原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那三魂七魄是怎么样，那跟修行有什么关系？我们佛法讲苦集讲灭道是一起来谈，谈八识，谈众生生命现象，同时也从八识里面建立修行解脱的原理，所以是一致的。如何利用八识修行，我们众生因为如何八识的迷失才造成生死轮回，可是又如何依八识解脱，它是一再再一块的。道家没有，再过来有一个说问我有没有看到奥修，听过，我没时间看，哎，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接触过的奥修。奥修常听啊，不熟，哎，有没有人能可以介绍一下奥修？哎，我不知道，我常听。常听，现在印度里面有时候有一些宗教是，有到印度就有一个叫莲花寺哈，那里面任何神像都没有，就是空空的。他们把所有宗教也都能包容，可是他们不立任何东西，这是有一种哲学上推论出来的东西，哎，很祥和，很安静。那我不晓得有这类似的，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啊，一般来讲，在从事宗教信仰的很多宗教信仰的人啊，他就是人家怎么说，我们就会去接受。很多宗教信仰是很感性的，可是啊， 佛教徒也很多很感性，可是真实的修行者不是的，修行者很理性的，这中间没有那种你说什么我就接受什么的，包括唯有我们勇于去面对身心的一切运作的真实相的人才解脱的。所以你讲的很多道理，你设定的很多前提，必须是我能观察得到，而是在现实当中可以相应的。你不能讲出一种我无法检查的、无法去检证的一些道理，逼着我放开我的理性，完全接受了。我没那个习惯，接受这样的宗教信仰。包括佛教，佛教有很多道理我们没办法验证，可是当这部分我就保留。刚开始学你就是用这种心态，你不能去认定它真假的你就保留，你要从哪里下手？从你能检查它真假的有对的，你能合理说服你的，你就从那里下手。乃至未来的一些更高深的道理，一定是从你能认知的道理里面建立起你对它的相信，绝对不是完全把你的疑惑怀疑都把它硬压下来，逼着自己自我催眠的去接受。佛教不是这样，所以佛教重要的是对不同的人、不同认知的人，站在他能认知的范围底下为他说话。如果一直在跟他讲那个他无法认知、无法决定的判断的这个东西在跟他说法，这有点叫迷信。内容虽对，可是还是迷信。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判断一个事情，这个是对跟错，你判断说啊，这个是错的，判断对了， 的确是错的，可是你的理由是错的，请问你的判断是对还是错？你不能说你答案对，你不能说你答案对就表示你的判断对哦。好，同样的，当我跟你说法，我讲的当然是佛法，那你也接受，可是你既然是误解的，请问你信不信？你依然叫做不信，懂吗？因为你信错了。我跟你讲佛陀的功德很大，可是在你内心竟然生出上帝，请问你信不信佛？不信，不是真信。你得一分味道，可是不是真信佛陀，虽然你都因此皈依他，可是你错看佛陀。你说我是佛弟子，可是你竟然不知道佛法道理，你用世间法的道理来认定佛法，虽名为佛弟子，其实不是啊。是，所以佛法在讲信仰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说，你今天要让我信，必须要在我的理智范围里面能判断的，以这个基础慢慢比量推论上去的。然后光这样也不能得到真正了解佛法，就是还要依教奉行，以实际实践慢慢才一分上去的。可是总之刚开始的入手处必须建立在可理解的范围里面，包括我们讲业报也是他能感受到的，你千万不要让他给一个道理他连抉择都没办法抉择，没意义的。所以有时候佛法为什么讲得很低？因为对方没能力听那么高。所以你虽然道理懂很多，但你不能讲到他能接受，在英明来讲就是没效的。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讨论英明的一件，先讲供需法，就是说我跟你讨论、跟你辩论，一定先找到彼此能认同的地方，再以彼此能认同的基础来讨论彼此不认同的部分。所以会先找到共许，共同认许的是这个佛法是这样的。那讨论完了对方都不能接受你的道理，这场讨论就算你对也没用，就算我的道理很对，讲到最后你不相信也不算你赢，还是输了，因为没意义啊。所以佛教讲到了契机。 所以奥修怎么样？我，因为现在世间宗教很多，不过我们在判断世间的宗教跟哲学，不要忘了找回它的根据点。这个根据是建立在一个有没有足够说明它所有理论的，有没有一致的。那我们在信仰一个宗教，是不是存在的太多自我去圆满它的，找很多自己设想的理由去圆满，可是连这个理由的根源你都还不大信任，这样你的信仰是不稳固的，随时都可以倒。只要有更强的思维、更紧密的人一讲，你就动摇了，就动摇啊！所以这个奥修，假如有机会，如果拿个书我看一下，我要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再过来，请问师父，往生者多数非佛教徒，不知或不信有希望极乐世界，为其临终助念有无意义？啊，应以何心态为之？哎，很有意思啊，这是现实问题。很多要过世的人，他不是佛教徒。那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跟人家鼓励人家往生极乐。其实助念不往前是往生极乐嘞。他能往生极乐最好，助念是助他的念，所以你不能用你的念强加对方，你要尊重他的念。如果他从来就是，我就讲过，他如果是不是佛教徒，这时候硬要跟他改变，他只会苦恼。这时候你应该尊重他原来的宗教，然后以他宗教里面善的一面，宗教只是一个媒介，借着这个宗，所以说有一个他说他妈妈还是拜马祖的，那我跟他讲说，哎，马祖是佛教徒啊，我就我不否定马祖，然后以马祖为媒介再为他说法，那是因为他还有马祖，那有的人没有，所以有时候他如果是新都基督教、天主教，不要去坏他。因为他能改改，不能改的话，我们就依基督的精神、上帝的精神，为他讲带有佛教真实法的内容的这种基督形象。所以我讲说，我们要把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精神转到那种菩萨的那种完全奉献，好，完全奉献。我们甚至把那个念头，就是说我们依然保存的那个耶稣的形象，可是我们把那种宗教里面的独断性拿掉，转为耶稣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连他自我都能彻底牺牲，也就是说菩萨在行度化众生，连我都舍。我们强调一个完全舍掉我执的，没有期待任何回馈的全然奉献。我们这时候甚至跟你讲，一个真基督精神不在乎你信不信基督，在乎你有没有因为我的付出而救赎你的罪业，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得到幸福、得到安乐，而不能一直认为说你必须要信我才救你。因为连耶稣他如果他坚持我，他就不会牺牲，他连自己都舍掉，所以他在乎的是如何让人得度。我们可以用佛法的理由解释耶稣基督的精神，这时候他也许还是信仰基督，可是最重要他的法的内容已经带着一种佛教菩萨的精神，未来他会在这个地方得度。你没有，你助念要看他的需要，所以他原来的善念以此念为基础增强他的善念，这叫做助念。所以假如不能往生，能，因为有些人是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你跟他讲希望净土，他过去已经有概念，虽然不是真信， 可是在他茫然无所依靠的时候，你跟他讲他还会相信，虽然很淡，可是一念起皈依三宝还是有很大功德。好，可是你不要想说，你不要有设定说你一定要完成怎么样的一个助念的功德了，你就尽心的，而且必须要理性的观察他的需要。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去给人家助念了，我们都会先了解他的个性，尊重病人啊，尊重往生者，不要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站在完全立场，有时候你会吵死人。本来想慢点死，一领一来，他就想早点死，受不了了。他唯一放不下就是你，唯一想回避的就是你，因为让他很那个。所以第一个，有时候我们要助念啊，必须要了解对方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以应激尊重的态度，相应能起他善心的来助念，也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助念啊，助念方式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语业一样啊，有时候也没讲话啊，你不用劝他，甚至有的他连听都不听，你说啊，你要不要念佛啊？我们不想，不想，那我帮你念，那你慢慢听着好不好？啊，可以啊。你要逼，不要逼他念，逼着他会很烦啊。他要骑毁谤的时候更麻烦啊，本来已经走不了了，要一毁谤就咚下去，就因为你的好意而让他造毁谤五罪。所以有时候就说，那我怎么做你会比较舒服？那我默念。我祈求三宝加持你好不好？那你就躺着，你想你的事也没关系，那我就让我在旁边。他说好啊，我就说讲一些鼓励的话，看着就是要看他的一眼，我觉得应该要尊重。总之一个态度，我们所做的是要他启发他的正面的念力。好，所以有时候有临终者，我们会主动创造一些因缘，如果还有来得及的机会啊，我们会，尤其是亲人啊，我们会带他出去做一些既深刻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个有既深刻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要启发他念力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他带到寺院啊，那让很多师父啊，大家都很欢迎他，很赞叹他，让他在寺院里面好快乐啊！大家配合一下，那这样的印象让他欢喜。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这个念最强的这个念。所以我要讲说，有些那个造恶业的人，我们会鼓励他去捐献器官。我想啊，他都没什么好处了。那想来想去，这一生也没什么优点。终于想到他终于签下要捐献器官，这一点会帮助他往生，因为这是重大决定，你知道吗？捐献器官对一般人来讲是一个重大决定，而他既然下决定，这个印象很深刻，那以这个最强的印象来助他的念，会帮助他。你跟他讲，你既然做这个，你度多少人，你可以把那个捐献器官的功德啊，从这个单独面讲到很广的面，让他真的由自内心肯定所做的功德，那个是你对他很大的超度啊！因为你用你的嘴巴，用你的理解，让他内心升起这样的认定，由他的内心自我超度，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就他也没感觉，你也没感觉，这个超度有限。对，等到人死了才超度，其实那是尽人事的，作用不大，越来越少，也不是不大，就看这牵扯到超度者本身的能力。反正最直接能引导到对方起念头的这种超度是最有效，这种助念是最有效。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助念人啊，第一个要培养自己的威德，对，威德培养你本身对这个法门的信心。如果你在说法本身对这个法门都没有信心，对方也会觉得怪怪的。 哎，看你好像都还在犹豫，那你怎么叫我去？那不行了。好，再过来，植物人的八识作用如何？是否有潜意识？有，因为如果意识都没有就死了。那因为他的身体还在动，只要身是在，第六识就在，第六识在，第七识就在，第七识在，第八识已经在，这都在。那只是为什么有些不能作用，是因缘不具足，起不了作用，就是功能性还在，可是不没办法就全面性的开展它的功能。所以包括我们在打坐进入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外面的感觉有时候会不见了，是为什么？因为要升起这样判断能力的条件不足，或是有时候因为某这个主导力量让某些能力压在底下，所以它的作用不出来。所以当我们在修禅定修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完全入定，外面的一些感官的认知会暂停啊，这是禅定。可是当我们的业障现前的时候，导致某些因缘啊跑不出来，所以这一个功能就停在那里。那一个是用某种力量道力把很多分别心压住，那有的是因为业障的关系让某些功能开展不出来，所以变成他也没办法发挥这样作用。所以第这个植物人他就是他属于他的我执还在，第七都还在啊，第八当然在，属于第六识跟第五识的这个作用啊出现障碍，所以他比较敏锐的分别心啊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那有些人为什么会醒来，就是他可能那个障碍不是很大，加上某种刺激啊让他的因缘得以升起，那有些东西一升，这个升那作用就出来了，作用就出来了。哎，所以植物人这个当然要看植物人本身他产生的障碍了。哎，我们现在就一直我们也没有神通，我知道啊，如果你有办法细观他内心纠结处啊，有的人像有的人也会在心灵上自我封闭哦，一抹受到某些创伤，就逼自己忘掉东西，因为那个不敢去面对他的创伤，所以他变成都这样强迫性的忘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以某种心力啊，因此抗拒了某些问题，让这个东西啊，那一股力量让其他的因缘跑不出来。那像我们现在正常的，因为我们的执着力，所以我们的智慧跑不出来。所以我们的烦恼越强，执着力越强，我们的那种智慧越跑不出来。我们六根对六尘的攀缘心越强，这一份的执取心越强，这一份放下分别的无染着心就不容易升起来。那一样的道理，你在这方面很坚持，这方面就障碍的不能生出来啊。所以这个植物人也是这样的情形。有时候就是我们很想进入那状况，到底他的心是纠结在哪个点？假如真的有能力去看到那个点，把它打开，他可能就醒了。那个心只取在这个地方，或是哪个地方的根坏了，那有的能补，有的是心理上产生只取，或是有些因缘就是那个因缘压着跑不出来。假如有什么因缘可以触发它，让这个因缘重新升起的话，那它就又醒过来。我们没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以前也经常去看植物人，就是想说想一想，我们今天如果睡在床上一天躺着哈，你看多难过，想睡觉你去睡一天都不要起来，逼着你一定要躺在床铺不能起来，你一定下次不敢睡了。你想一个人躺着如果有感觉又不能起来，那个是真苦啊！你有没有想象那种苦？也不能翻身，很苦，就必须要去忍受身心的这么种种的痛苦，而不能用尽办法把它疏解掉。所以想到这一点你会觉得他们很苦， 那所以说那时候有时候去探问这种植物人就想说，那我们只能旁边啊，有时候我们去看啊，只能在旁边跟他多讲点话，可是也没感觉。有的人好像有一点维系感觉，轻重不大一样，可是我们发觉就是有一种无力感，好像无法找到关键处，无法找到他为什么这种状态的那个纠结处，把这个结打开，可能他就醒来，就是没办法，很遗憾。哎，再过来，未皈依、三皈依、受五戒、受菩萨戒，修行所得的果是否一致？不一样。功不唐捐，修一分就有一分功德。当然你我们讲的是你正修皈依，你真的皈依，你真的受持五戒，你真的受持菩萨戒，那个每一个跟一个都价值不一样，我们以后会谈到。当然不一样，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就包括我们现在出家，出家难，出家不好修行，出家障碍重重。可是我告诉你，出家要维持清净不容易啊。可是当初那一念出家念头啊，我们出家也许不能持戒清净，那总比那个在家维持清净还强，还强。为什么？你是在烦恼当中维持那一个层次的清净，我们是在这个是跳开这个烦恼里面，虽然不清净，可是那一关啊，却是解脱跟不解脱的关键处。就好像说你在梦中做个好人，和我醒来的时候还偶尔颠倒，哪个强？梦中没有一个对的地方啊，一片无明啊。你醒来的时候有时候还不大清楚，至少你醒来，你水醒来的时候还那种渺渺茫茫的，可是至少你醒来了。那完全睡得很乖的人呢、啊？乖又如何？不清楚啊。所以每一个戒法所代表的一份是什么？顺应真如，顺应法性的修行。当我们修三规、修五戒跟菩萨戒，每一个代表你是一个很大阶段的向于就近菩提这方面走，那功德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后来讲说，当我们在换戒的时候啊，受持不同的戒得不同的功德，换的戒过失也不同，也不一样。因此当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恼怒众生，恼怒一个没有受皈依的，恼怒一个受皈依的，恼怒一个受菩萨戒的，过失也不一样。因为一个即将可能利益众生发挥广大功德的人，就好像说我们伤害一个人跟伤害父母有什么差别？一个是对我们有恩的人，一个对我们没恩的人。你对于有恩都起这种恶心，你这个恶多恶。好，你明明知道他能利益众生，很多众生可以得利益，你为什么要伤害他？你伤害他就伤及多少人。你对一个修持五戒可以解脱的，可以永劫断离轮还轮回的人，你竟然让他伤害他。对一个凡夫，你伤害他生命就是这一次生命嘛。可是一个人本来可以跳出轮回，你因此让他不能跳出轮回，还要生生世世受生死苦，你伤他这一次是伤他生生世世呢，不是吗？一个菩萨本来可以跳出轮回，而且可以帮好多众生跳出轮回，你伤了一个菩萨，你看你伤多少，那个都很难计量的。那都很，那他一个事情所结的背后因缘太广了，所以才要我们自己也用功，同时要谨慎的对防护这些种种的这些不同发心的人、啊、不是不平等哦，不是不平等，是在从世俗地的差别里面，他乃至佛法的第一地里面，这样的用功的人不同的。因为我们讲虽然讲 性空原理，也同时知道缘起。这种持戒的人，他所升起的缘起功德是很大的。所以你修不同的戒法，我们现在看不到，可是其实功德真的很大。所以你们有人去受菩萨戒啊，真的是功德很大。这不是鼓励的，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因为那这一步跟那一步啊，绝对不是我们讲的说，啊，我们去受完戒回来，跟大家日子过得一样，不一样。那一种跟，也就是说，你琐琐碎碎去对峙的，和你直接找根源去解决的，作用价值不同。啊，你抢我的钱，我走在路上你抢我的钱，和你坏掉我的事业根本，哪个罪过大？事业根本。同样的，你做小善和直接就做解脱因缘的这个，哪个功德大？解脱因缘。你如果发菩提心修菩萨法，是直接走成佛道，那个功德跟那个你做世间相对的有为法，那不能比的。所以《金刚经》才会讲说，你怎么布施功德都不如你念《金刚经》的十几经。好，那问题简单这样回答，也剩下大概两分钟。应该还好吧？然后因为再下去没办法再进一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好了。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